s'est pas arrangé avec le gars des vues. Quand je t'ai rencontré.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妙子，欢迎收听由 T-Love Future 制作的声音，声音是深入的声，音乐的音。这集录音的地点在咖啡 Filo 露台。咖啡 Filo 这期星期五是由轻平台主办 T-Love Future 协办的活动，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半在咖啡 Filo 露台区都会邀集一群朋友与大家对谈，欢迎参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段录音。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苏炳。这一集声音的主题是好国好民，特殊认同下的国与民，由比利时鲁文大学哲学博士沈清凯担任主持人，请到与谈人是好国好民电影导演陈丽桂女士与作家林世义先生。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先介绍两位来宾齁。那第一位是陈丽桂导演，他就是拍了很多很多很不错的纪录片，都跟认同有关的纪录片。那他先最近我们今天讨论是针对好国好民，他在去年的时候今年的时候上映，然后我在我们咖啡 Field 哲学星期五一系列的活动都播放这个影片。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是最后一次针对好国好民，然后最后再谈台湾认同的问题。那在这部影片可能我想问一下看过的举手。哦，所以很多人还没有看过，对。那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再安排一下，可以大家再有机会看一下这部影片，因为它主要是谈记录这种台湾年轻一代对于台湾的一些想法，然后又找一些不管是乐手啊，或者是从事社运的人，还是也有经过一场辩论，有些人是支持统一的，有些支持独立的，又有来自中国的朋友，他们对于台湾独立的不同的看法。好，那这个是那个统独辩论，大概我们在这边定期我们都会办一次，然后请不同的人不同观点的人一起来分享，然后可能我们会找到一个比较可能我们要寻求某一种共识的时候，应该需要有一个讨论的基础，然后会可以更理性，而且每一代每一代对认同的问题的看法都会有些歧义啊。那所以我们那部影片最主要是讲这个。那所以等一下我们请陈丽桂导演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拍这个片的始末的过程，然后最主要个人的心得的感受，就是说因为纪录片究竟它还是虽然它都会有主观的观点，但是你还是希望把那个客观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当然请你分享一下心情。那第二位的语谈人呢，我们很高兴请到那个林世玉。那其实我认识他第一次是在欧洲，然后认识他，然后我是写信跟他问说哪里可以买台湾茶，然后那时候我常常在帮台那个陶博馆做翻译，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茶席，所以我都是拿他那一本书呢的知识呢照抄照念，然后翻成法文或者翻成英文，然后给那些外国的朋友让他们知道啊。所以后来回来我其实很高兴看到他。然后还有就是他现在在陈文成基金会是顾问嘛啊。然后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关于台湾很重要的作家。那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请他来分享一下关于他对于台湾认同以及他对台湾认同改变的一些观察。因为他触及的不同的世代，然后也触及不同的族群，在这些年来，所以我也用倒装哈，那然后所以呢，我想应该会很有趣。那当然，我们这个等一下是30分钟，前30分钟是大概每语谈人各发表差不多十到十五分钟，那接下来我们就开放给先等位哈，先等位，不要紧，你。不行，你就是眼神抛过来啊，我再来问问题哈。你可以不断看我啦，没关系哈。啊，另外就是讲完以后，然后我们大家再来举手发言，那每个人大概就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好，可以提问。那你可以做一点简单的 comment， 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好，那我们尽量可以讨论一些东西。那我们就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这两位语谈人啊。
谢谢大家。我以为今天来的会是大家拢看过影片，要来讨论呢。结果都加发现讲，看过影片，干那两个人是不？所以，这边 这边甲我过去即能够未来所参悟的即个应后座谈，可能会都无啥共款安尼。嗯，是安怎要拍即个影片呢？我想讲，伫差不多30年前的时阵哦，嗯，我阵大学大毕业，然后伫贸易公司在上班，然后。那时候有那个国外来的客户，从美国来的客户，啊，完那阵我得带去石门水库去玩嘛，然后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好大的蒋介石的铜像，然后那时候那个美国客户他看到那个铜像，他就说：“哦，你们的这个先总统长得这么大吗？”可是你一听就知道他那个语气其实是很嘲讽的。就是说他觉得就是台湾其实是个不是民主的国家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独裁者的一个铜像啊。那可是那时候我虽然没有入党，可是我还是非常非常的中党爱国就对了。那我就听了，我心里就觉得啊，他在污蔑我的国家，污蔑我们的领袖这样。我就跟他说，义正言辞的说，正气凛然的说，他虽然没有长这么大，可是他的 spirit 有这么大。那个就是30多年前的我这样子。我现在讲起来是非常的刚刚就拍谁了。
不会啦，不会，这个其实那个愚蠢的阶段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因为你才会有反抗
啊。确实确实。那后来那个当然是后来我就到美国去了，然后经过一些那个有一个痛苦的自我挣扎的历程，然后我觉得我要从我是台湾人，就是说我要把完全说我是中国人这个词戒掉。其实我觉得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即使在有这个台湾认同讲我是台湾人之后，当然我是台湾人，我是从小就是台湾人啊，没有什么疑虑，因为我就是台湾人嘛。可是我不曾怀疑过我不是中国人。
所以台湾这时候就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作为国家的台湾，一个是作为地方的台湾。
对对，所以我一直其实我要戒掉说我是中国人这个词，我在我的生活中我其实戒了非常的久。所以我现在在听别人讲我是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时候，我只会提醒他，但是我不会说哦对他有怎么样的特别的苛责这样。
你就是等他幡然悔悟，就是有一天。
没有，我会提醒他这样的。那所以就是说，所以说我其实后来我变成了一个导演之后，这个认同的这个议题其实是搁在我心中，一直想要拍它了哈。那一直到但是后来因为在忙别的事情，那当然有很多之前也做了一些关于台湾的民主运动、关于台湾的人权等等的这些跟历史相关的议题哈。那中间其实也会 touch 到这样的一个认同的议题，但是集中去讨论一个认同的议题是在因为我去年去美国，然后那个美国的同乡在今年问我说我今年有想拍什么议题吗？那我自己个人我以为今年认同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希望拍一个有关认同的议题，然后就立刻得到他们的支持。然后在台湾其实也有你们青平台的董事长那个曾丽君女士跟她的先生的大力支持，还有那个王美秀女士的支持这样子。那当然这跟我一开始我原来的初衷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认同的曲折，以及我周围我这个世代的认同的曲折，让我产生这样要拍一个认同的纪录片的这样的念头酝酿在我心中。可是当我要拍的时候，我觉得说其实年轻世代的认同是更重要的，因为就说台湾的未来影响比较大的也是其实是年轻世代。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想找一些像就是我片中的这些他们在创作他们以他们的创作或者以他们的社会运动或者以不管是音乐创作或者是那个文学的创作上，都在为台湾的为台湾认同这个议题，或者是为台湾的各种的进步议题在做努力的这些年轻人，然后出来谈 他们的这个认同的一个看法，这样。那当然我会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影片，然后我其实有两个目的了哈，一个是我希望能够把认同的这个台湾认同跟一个进步的一个思考把它扣合在一起，因为过去常常会被认为说比较认同台湾的东西 LKK 还是说它是一高二低还是几高几低这样子的一个族群，但是其实我是希望去改变这样一个观念，然后在另外一个目的，我会希望就是说其实认同它是一个传承的过程，那所以这个年轻世代已经准备好了去肩负起这个历史所赋予他的这个责任跟义务，这样。那当然在美国那边的他们同乡来支持给这个影片，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希望这个影片可以给外国人看到，然后去了解说台湾的年轻人年轻世代其实认同台湾的比例是这么样的高，而且希望台湾独立的声音是很强大的，不是像说我们的政府目前的马政府，他其实在国外他所造成的一个印象是台湾其实是很希望跟中国统一，这样。那也所以在海外的同乡他们有希望去让外国人看，然后澄清他们的一些观念，这样。
好，这其实他是非常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如果有空可以真的可以看那部影片，然后他在年轻世代他找了一些人，其实你可以发现说他们对于台湾认同的思考是一点不教条，然后没有跟上一代，他也不见得要恨讨厌国民党啊，不见得要讨厌国民党他们就可以自己产生台湾认同，所以可能在这部影片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把很多年轻人他们怎么形成台湾认同的过程，慢慢的解释出来。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到请那个林世玉林大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以他观察这种台湾认同的讨论啊，不同世代啊，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带一个你对于这个的观察，好，或者是对于好国好民这个影片的一些看法啊。
因为各位当中只有很少人看过这个片子，所以我们只能就这个台湾认同这个问题来比较 generally speaking 来稍微讨论一下啊。那么立慧刚刚提到对蒋介石的评价，那我第一次感觉到世代之间的差异哈，是我家族里面的晚辈，以科德大学选哈，到我印象中好像是考上一个叫中原理工的学校哈。
那是几年的时候？
我现在都结婚了，我想应该15年以上，
15年以前
的事情。田公武他在学校里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李好料呢有一尊铜像，那他的同学18岁入学，那问说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蒋介石吗？不会是别人啊，他不认得，他的同学不认得。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么在座有几位年纪比较轻的，可能小我35到40岁啊。那么，对你们不知道，陈立贵跟我们都在大学的时代碰到蒋介石那个过世啊，那个整个社会被搞得如丧考妣那种样子，你们没有见过了啊。那赌咒发誓一直哭啊，跪楼一摆，关心也没你们看过，所以。我认为这个世代中的差异啊，如果我要跟一个不知道那个铜像主人，那个铜像是蒋介石的那样的一个世代来谈所谓台湾认同，我们才会对这个攻击。因为从后来发展的事实呢，包括这片子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像政大选研中心长期以来啊，接受陆委会委托所做的调查了，对，我注意的讲，蒋家呢对台湾的认同在说的人口里面已经占69%，在29岁以下的年轻人啊，已经占75%，所以上次我提起来就说啊，台湾认同已经是这个社会的主流现象，它形成一种，它成为一种常识。那我呢，我想我更进一步想去看这个现象，这现在显示出来说，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呢，选择认同台湾而不是认同中国，它不但是主流现象，而且它代表说它是一个比较轻松的选择，它是一个觉得容易的，不困难，不会有人把认同台湾去跟说我必须要 risk 我的生命财产自由，我会被打被刑求被关，应该都不会跟这些困难的事情连在一起，它变成轻易的，代价很低的，很容易的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可能代表一种快乐的选择。今天你要说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台湾人，应该不但是很自然，而且你会觉得很快乐。我这一代人会强调说我认为他可能让他觉得很快乐，可是我觉得在真正的那个不认识蒋介石长什么样子的世代，他可能也不觉得很快乐，他觉得很自然很平常，像空气、阳光跟水，你不会整天去感谢说我有阳光，我有空气，我有水，我好高兴，不会，那些东西就是已经在你的骨肉里面，在你的精神里面，你很自然。如果你跟他说你不是台湾人，说你笑耶，现在问题不是说你要 risk 你的生命自由啊，财产的被威胁，就说我是台湾人，就干够一讲就大大好，你在拼性命你敢讲这个话，不是，今天是老人要来休息，说你不是台湾人，你先见你不是台湾人，你要说你笑耶，今天是台湾人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我都觉得说如果我很快乐的说我是台湾人，我感觉蛮笑的，不要喜欢老啊，因为我说我是台湾人我很欢喜，但是今天应该是做主人的，主人啊我是台湾人，可能那时候我当呼吸空气一样。
志宇兄我插一下，因为那个认同台湾领同台湾，我们刚刚讲了有两种认同嘛，
还没有讲，
再
来是国家认同，
对，
所以呢你已经觉得你的选理圈，你也觉得生命，我觉得地理范围来讲，这是你活着的圈子，基本的圈子来讲，这是台湾。所以你要 pilgrimage， 那个像你讲的，那个 Benedict 讲啊，那个 Henderson 在讲的。所以这款人的意见，我感觉是没问题啊。那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国家认同，那么从台湾认同到国家认同之间有一种东西叫民族主义，一般来讲叫民族主义，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讲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一般会跟动作说，就是说你如果要建立一个国家，你要先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群人就不忙要形成一个国家，还有这种意识靠着民族主义，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就不算民族主义，如果没有这种 drive 很强的要建国，那个民族主义没尊重。但我个人我不喜欢从这个角度去看，我喜欢从公民民族主义去看。所以我在看这个问题，台湾是怎样在这个包括在这个政台港一个单位的这个长期来民调来讲，这也一直升起来，就是说希望台湾能建国的这个赞成的人已经差不多一半，要到一半，甚至包括说以后中国即使变得多好，我们没想要跟他同意，那些人也越来越多、真的说你要放弃台湾，要把台湾当作是一个中国一个部分，那些人越来越多，剩七八个而已、这种建构，你要看这种建构的意识已经有了，所以唯一的差别，台湾所面临的不是说欠缺民族主义，其实都不是，也不是没，也不是这个共同意识，共同意识也有了，民族主义也其实都存在，唯一一个就是国家经精神呢嘛，就是三番两次的，你就说要等人家给他等，过那半已经放弃，已经无去， 吼、哦，有足侪机会，已经无去。所以今仔日咧讲这代志，你要讲台湾的认同也好，你要讲民族主义党，拢大拢会当有大部分的人去赞成，一直讲到要建国，还是有人倒退。哦，迄、那个惊吓有存在无存在，要安怎面对？这是咱唯一的问题，其他拢无什么问题。在这个世代里我的感觉已经没有那种我那种挣扎说我到底是台湾人还是台湾人，我看这个世代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问题。现在剩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实的进程里面、哦、你要怎么去用一个 project、哦、我们一步一步一直走走到国家建立，这是一个技术上战略上的讨论的问题、哦啊、另外你也可以更深去讨论的建国目的是什么，建国是一个目的还是一个手段，国家是啥货，你会当更加深入去讨论。好、哦，啊，这款讨论我感觉，你那阵你叫我70%-80%的人去对这个台湾人已经无惊呀，已经真欢喜接受的时候，你唔通惊这款问题，唔通惊甲人讨论这款问题。这款问题小可超过现代，就已经到后现代，但是你唔通惊的。今天我们就用定价，在讨论的时候就用定价，我不知道你们听我的意思吧，这我比较啰嗦了、哦、但我看不用怕，因为你如果70%-80%的人跟你相同，对这个台湾意识很自然一个接受，当作你很平常的信用来讲，我刚才是问题让我们讨论对你的信用的调整，对你的甚至你可以讨论说我是怎么要建国，建国对我有什么好，建国你若要当一个目标就是不可以讨论的，无建国我就死好，还是一种啊，建国若是工具，国家若是工具，你就可以讨论啊，不用怕这款讨论。刚才人讲要讨论说干哪，你违背台湾人啊，你死好啊，这一定吃白啊，对吧？但我感觉一个对家己有信心的人根本不用怕这个，我不知道你会怕，我是不会怕，我很欢迎来跟我讨论这个事情，甚至来跟我讨论说国家有什么路用。在这个社会里面当然有一群人他希望你不要去讨论国家、哦、希望、啊、国家没路用，国家都是压迫者、啊、都是在压迫人的、哦啊、你知道他在后面你不能了解他真的是后现代主义者，还、啊、是希望你们台湾人不要讨论就好，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已经跳出国家去超过国家没有了，但是只有很多人希望台湾不要去讨论、啊、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你也不用怕，我不知道我说的太多，我想应该休息一下，说一下太过头。
我先翻译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来自于那个上海的中国朋友们，然后他刚刚林大哥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台湾目前对于台湾认同已经越来越多，可能对上一辈是一个挣扎，可是以他自己个人经验，下一代的认同其实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而且相对于这种台湾独立建国的想法也不一样，因为他是比较赞成是公民的民主主义，就是民主、哦、民主的概念 democracy 的概念，而不是一种用民族主义、比如说台湾民族主义、来 nationalism 来去思考这个台湾的独立的问题。然后他也提到说希望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其实不用害怕、啊、当然这个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有60%-70%的时候，目前的统计60%-70%的这一新的一代的年轻人，可能他们都认同台湾，愉快的认同台湾，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可是他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其实就没有想到，没有对国家是什么的讨论，其实不够多了。然后这个部分是我先大概摘要到这里。那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们旁边青田。那个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翻译一下、哦、你台语不行了、哦、不是，我是教你听台语，然后你也没办法全部翻译 哦那等一下我再那个大概的摘要一下，那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来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文化观察，或者说在台湾，我们在谈台湾认同其实有两个方向嘛，一个是你对于土地的认同，可是土地不见得会变成国家，但是、啊、台湾认同还有一个部分是国家认同，所以当它是国家认同的时候，这国家认同的采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一般比较传统六七年代 70年代会用的民族主义的方式，叫 nationalism 的方式。那现在的话，大概是比较属于公民自觉的方式，就或者属于是民主的方式来产生一个国家的认同。那只是现在这个台湾国家认同，按照林大哥讲，还有的人他们可能都会把国家这些国家不重要，我们应该做世界公民。然后多补充一下，就是多，因为我也是多话的人。然后呢，变成世界公民，所以我们应该超越这个国家。可是问题是，世玉大哥也讲到一件重要，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他们你要成为世界公民，你可能还是要先成为某一个国家的人，不然你这个世界公民呢、啊，可能就是用想象式的世界公民啊。那我们先到这里，然后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啊，来，因为你在好国好民哦，这部片刚开始里面啊，因为我们谈的认同有很多种不同的认同，那认同有来自于尤其对比较困难的人，可能就是外省第二代第三代的认同。那这个外省第二代第三代的认同，就如同我们在这里有摘要的，也是这本里面讲到诗的那个部分，我等一下请他来念一下，他对这个应该更有感受。然后我们请那个林新叶小姐呵呵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伊玛是芒嘎人，你来加贼王哈，哎，这里都是芒嘎人，哎，这一群人，我嘛是哈、哦，然后这我们可以请他讲一下，就是说看到那个所谓的乡愁的部分啊，就是说他因为那个新叶因为在场哦，大概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片。所以他们只是因为好国文好民，其实他们是想要来谈台湾认同的，其实没有，他们也想要来谈这个事。那你们讲，大概讲一下，说你在好国好民里面谈到的关于台湾认同的部分，有你个人经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还有这个，你里面有提到仰慕嘛？好、哦，对，那是不是可以稍微也跟大家谈一下你对于台湾认同形成的过程？好、哦，好，嗯。
大家好，那因为在座有人好像听不懂台语，来自中国的朋友，那我就说华裔哈，共华裔，然后先跟大家道歉一下，因为我本来以为今天会先播电影，
我也是，
对，所以就稍微来晚一点，很不好意思哦。那在这边就在好国好民里面，我有提到就是两首诗。那其中一首是我在台大文学奖的得奖作品，那这首诗叫有人教我公理和正义的答案。那为什么会写这首诗，是因为杨牧老师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可能中国的朋友也听过，叫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那这首诗里面有很多关于乡愁描述，因为它的内容是杨牧老师是写说有一个法律系毕业的青年，然后他是我们俗称的半山，哎，半山的西工，他可能爸爸是外省人，然后妈妈是本省人这样子。那因此呢，他就对自己的出身，他里面我在纪录片里面也讲，就是说很让我感动一句话是，他问说他讲了一句说，母亲没看过的地方才叫做故乡。那我们会看到很多在台湾这样的情形哦，像最近看到那个国民党发言人游子祥啊，他的籍贯还是写山东，还是对，应该是山东没有错。那包括像我们很有名的一些作家，他们在写他们的籍贯的时候呢，像有一个诗人陈克华，他的籍贯也是山东，可他可能一辈子。他现在去过没有我不知道啦，但至少他以前应该是从来没有住过山东。那他一直是花莲人。对，那他对花莲当然也有他对花莲的认同，这就是其实刚才林大哥有提到，就是说他对花莲可能就是属于一个土地的认同，可是他仍然对于属于国家的认同上面，或者是说对于故乡的想象上面，他仍然是一种想象的认同，就是对于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山东。那这边讲一个八卦，可能也有人听过，就像譬如说朱天文、朱西宁，他们一家都是作家嘛，那他们也都常常写说他们的故乡也是山东，不知道为什么山东来的人这么多，然后他们写山东临渠。可是根据有人考证过，就是他们家可能其实一辈子都不要说他们一家人哦，连他们的祖先可能都没有人住过临渠， 可能是山东没有错，可是可能是山东领渠旁边的一个小村落。可是他们觉得这个小村落，因为你如果要是一种想象的认同的话，这个小村落好像阿公，你讲出来很羞涩，讲出来没人知道讲那是啥，就讲就没有一些很好像很他们觉得很明显的，因为自己没住过嘛，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有什么，不像我们知道说班嘎有剥皮寮，有龙山寺，对不对？啊，有那个青草行，哈，啊，有韩吉街，啊，你们都讲不出来，那知道怎么样呢？就想象一个好像比较有名的地方，然后就说那是他们的故乡，这样怎么样？他们可以也在操纵外面给他看贼啦，好，有点那种感觉啦。那这其实想起来现在有点讽刺，可是其实他又蛮心酸的。那当时就是我在纪录片里面有讲，就是读杨牧老师这首诗，我最早是国中的时候读。那个时候当然坦白讲没有很懂，只是觉得说哦写得好好、哦、老师的诗这样子。对，那到后来我自己
上你们能念一下齁、哦、给大家听，因为等一下我们在这里有广播，所以可能广播的朋友他们也可以听到、哦、听到广播他们可以知道。你要不要念一下这首诗，先诗名然后讲那个你引的那一段，好不好？
好，就杨牧的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那有一段是籍贯叫我走到任何地方都带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乡愁，他说像我的胎记，然而胎记习自母亲，我必须承认他和那个无关，他时常站在海岸瞭望，据说烟波尽头还有一个更长的海岸，高山、森林、巨川，母亲没看过的地方才是我们的故乡。哦，那这边对，就是你看他站在海岸瞭望，那个每次看到海岸，我就会我比较容易联想到的是我们那个惜别的海岸呐、啊。好，还得。有海角的惜别的海岸啊，那可能干妈公看这个惜别的海岸干妈不够气，要去想象一个更长的海岸，好，那个到真母暗沙有没有，然后又到黑龙江，这个海岸线比较长啊，齁，那台湾那个整个这个周长加起来可能都没有它那个海岸线长。对，那想象那个高山森林巨川，刚刚那个就导演在纪录片里面有非常精彩的演唱，导演唱的那个龙的传人唱得非常非常的好，我都快哭了。对，那我们以前也很喜欢唱那种歌嘛，就是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没有人会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淡水河，对，他讲就是好像有一种怎么讲，被我们好像从小被教育说那种高山啊、森林巨川那种大的才是好的，要大国大民。哦，小国小民好像就当不成好国好民，这就其实说是可能就是导演要颠覆的一个观念。对，那后来其实看了这首，就是到大学之后，其实也跟我自己的认同的转变有关啊。我在纪录片里面有说，18岁以前是中国人，然后华语也说得不错，然后那参加新诗朗读的时候，腔调也还蛮恶心的。对，那到了大学之后，那接触到一些东西之后，可能在这边就先略过这一段漫长的认同过程。那念在重读杨牧老师的这首诗的时候，就突然有比较深刻的感觉，就是说为什么他要说母亲没看过的地方才叫做故乡？那当然这也包括，就是我自己也会去思考说，哎、欸，我说我常常会说，哎、欸，你是哪位人？看到跟柯云公那是闽南人，好、哦，闽南人，好，阿金马龙恭喜台湾人，那。可是，哎、欸，我妈妈是客家人，我妈妈是客家人，哎、欸，可是我认同也是比较父系的。那我有时候也会去思考，就是哎、欸，母系的认同，那我会不会说我也是客家人？啊，后来创造了一个台词，我觉得非常好。前阵子不是很流行“台客”这个词吗？我就说对，我是台客。人家说混血长得比较好看，我说对，没错，我是台客混血，所以长得应该也蛮好看的。对，那所以其实认同是一个就是我的解读就是说，那母亲没看过的地方，就母亲比较像，他里面也讲到胎记，就是说其实是我们就跟这个就母亲象征，就像这个土地，就是我们是有所接触的，我们甚至是靠他长大的，对，可是我们却认同一个另外一个，譬如说怎么讲，因为妈妈把我们带大，当然爸爸也有功劳啦，但是我们往往的认同是一种，就是好像被规定的是一种比较倾斜的认同。那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是借由就是陈文成博士的事件， 就开始思考一些台湾认同问题的时候，借由陈文成博士这个事件，然后我写了一首诗，那也借用了杨牧老师这个题目来做一个好像似乎是一个回应式的，因为我发现说杨牧老师这首诗二十多年来没有人，好像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人试图为他找过答案，对，所以我就用陈文成事件的作为背景，然后写了有人教我公理和正义的答案这样子。
好，谢谢啊。那我觉得我们在开始开放提问之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够请那个导演再补充一下？你听完应该还有一些可以讲，我们再各补充个五分钟，好不好？好。那不行的话，你眼神就趴给我，不然你要唱《龙的传人》也可以，去讲你那个胎气哈。
那我先讲《龙的传人》好了。在美国有一个在那个 Illinois 那个大学的一个李中志教授，他后来看了这影片，他写信给我，他就说，看到我在里面唱《龙的传人》，他说其实这片子里面他最感动的时刻，其实是看到我在唱《龙的传人》。他说，很多人无法理解，他说其实他在唱《龙的传人》的时候，他其实那个跟中国没有关系，那是一个台湾的独特的经验，完全是属于台湾的，那完全中国人没有这个经验的，因为我们是唱这些歌长大的，其实中国人是没有的嘛，跟我们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到现在，我有时候我都还会，因为我从小真的唱爱国歌曲长大，有时候那个我所爱的大中华还会这样不知不觉这样流出来，自己唱的感动自己，然后直到唱到那一句啊，我所爱的大中华突然戛然而止，我会突然说，哎，我在唱什么歌啊？可是他其他有些歌手都觉得你把它转换成对台湾的爱，其实也都还蛮可以的。对，那 OK， 讲完这个，我想回来回应一下那个林世玉先生的一个说法，那就是说，我是觉得说，其实认同它其实是一个流动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认同是会改变的。那所以那个星夜他会在18岁以前是中国人，我可能是28岁，李登辉20岁以前是日本人。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那个现在马政府他要砸多少亿几十亿的钱去做建国百年，其实他就是要再重新再行塑台湾人的，或者逆转台湾人的国家认同。所以那个建国百年其实就是一个认同的一个重新行塑的一个巨大工程。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已经有75%的年轻人都认同台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或者说不需要去谈认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有一点太乐观了一点。那因为这个认同，我觉得其实还在变化之中。那甚至我到昨天我还听到我一个亲戚，他跟我说，哎，他的小孩今年小六，然后在学校上课，他的老师可能还是20几岁的老师哦，就跟他讲说，我们现在讲大陆人哦，大陆人听了会不高兴。那我以为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称他们中国人呢？他说不对，我们应该要讲内地，说这样他们才会高兴。这是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这样讲，可没有人，我们的学生。除了我这个诶，这个亲戚的小孩之外，可能没有人有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认同其实是还岌岌可危的。虽然就是说我们有75%的很自然的、很快乐会说出我是台湾人，或者说就认同台湾，但是就是说，也许我们太快乐了。当然，快乐是件好事了，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年轻人，我觉得。其实是很安逸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国家的危机感，甚至就是说我们其实还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时候，我们就自以为我们是一个正常国家，我们其实还有中国的威胁在，多少飞弹哦，几千颗飞弹在对着我们，那可是我们没有那个自觉，甚至有很多人在这个75%里面，他甚至会觉得说，嗯。我是台湾人啊，可是给中国统治也没什么不好。其实还有蛮多这样的人的，我们还是会经常听到。那所以就是说，我会觉得我们其实 我会希望就说拍这个影片，会希望就说能够把一种模糊的台湾的认同变成能够透过这些年轻人的的论述的他们的创作，然后能够扩散出去，把这个认同模糊的认同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认同，甚至到能够成为一种有行为的认同。这个行为未必就是要去战争的哈，他可能可以不一定就是要出来打仗了哈。那他可以是一种投票行为哦，他当然就是也许有一天可以透过一种公民的投票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也说不定。好，谢谢。
好，谢谢陈立贵导演哈。然后我想说，那个世玉大哥应该有些回应，因为我想说，世玉大哥其实他是对国家这个概念其实有很深的想法。那我想说，他刚刚讲那个国家的内容，那实际上有时候他在像目前他在做阅读台湾的活动，跟在陈文成基金会做阅读台湾这个活动的时候，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这个国家是不能只是名字而已啊，就台湾，可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内容的，所以它试图透过一些方式让这个国家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那能不能请世玉大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台湾作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想象，对，我们先不去谈说他是不是会成为，不谈独立这个问题，就直接进入到独立是一个前提，然后国家怎么去产生一个真正一个令人自己骄傲的国家啊、哦？然后你觉得国家的想象是什么？
我想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不一样的生命经验。我看过流血的，我看过国民党造成的血跟尸体，而且是亲眼目睹。我也看过国民党在人身上留下的伤痕，也是亲眼目睹。那我很少讲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假使我必须要这样讲年轻人才要听的话，那么我不认为他会真的被感动到，说我只是这样说哈，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说，所有的伤痛都变得很廉价。当你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某一个场合也是跟大家讨论问题，有个人问我，他说到底228国民党杀了多少人，我看到的资料写12万，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他有杀12万？我心里一阵愤怒，非常愤怒。我说数字重要吗？当这个国家用那么恶劣的手段残害人的时候，他杀一个跟杀12万个人有什么差别？难道他杀12万你就比较恨他吗？他就比较坏吗？他一样坏。所以我不太想讲我的故事，不太想讲我看过的血。我很高兴如果有一代人能够很健康的，不要在认知失调的那种挣扎里面长大，我很想知道那个社会会给我什么样的指望。我每天或者我经常提醒我自己，我们有一个扭曲的成长的过程，我跟我的上一代都有。所以我们对国家的想象跟年轻的一代可能不一样。我刚刚会提起来，国家是建国是你的目标呢，还是国家是一个手段？什么是你终极的价值和你应该追求的目的？我是个古典自由主义的信仰者，我认为个人的 achievement 幸福等等，那是最了不起的。我甚至认为说，你为一个抽象的集体的价值去抛弃自己的生命，不一定值得。人是最后的判准，人每一个个人，这是我的信仰。所以我不愿意，或者我觉得不忍心 去告诉大家说有一条很浪漫的崇高伟大的路，我对崇高伟大这样的字眼很害怕。那个地方你牺牲你自己会成就一朵很美丽的花，我不要讲这个，我不要台湾变成这样子，我不要台湾这两个字你每次想到它就流眼泪。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不能想到台湾就快乐？为什么每次想到国家跟政治你要回到像我这样吗？你要我带你去走一趟神游一趟当年我看到的雪，我看到楼梯底下林雄的妈妈躺在那里，你要再跟我去看一次？你希望你的下辈子你的小孩永远记得这些伤痕，还是你希望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时候去长大？那时候给大多数人都有机会。我告诉你，我在看过那些故事之后呢，后面这十年在做白色恐怖的口述历史的研究，大概人间所有对人各种残忍的手段故事我都听过，我也看到过。你们没有看到过被拔掉的指甲，我看到过。你们没有看到手上被铁丝穿过的痕迹，我看到过。你希望怎样？希望我把这些故事都带给你们，永远不要忘记政治是这么残忍的事吗？还是你希望我这一代这样的经历过去？你有很多选择。为什么每次等到台湾，他的国家就要痛哭流涕，就叫苦难，就叫勇气？为什么你不要每次谈到台湾，我就觉得我要尽我的能力？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勇气，因为没有人拿枪对着我啊。中国的飞弹，坦白讲，我还看不见啊，被死嘛，就进来了。我给他舔，我不给他死嘛，对吧？你现在要的是什么？是智慧。如何 manage 做 run 这个社会，让大家能够觉得在这里以这个地方为荣，做得很快乐，敢去转世改好了来供。所以我对国家的想法不一样，并不说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多么落伍的想法，对不对？谁可以以国家之名来 demand 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是古代的想法，对不对？在那样的时代，多少人因为国家得到快乐？没有，但是他被教会说，你为他死是很爽的事。那我如果我还这样相信，我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就违背我自己的信仰，对不对？那我不要一个那样的国家。我不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希望台湾是让你听到你的欢迎，他 promise 你幸福跟快乐、安全，我不是让你为他流泪。
好，我们谢谢那个思宇大哥的分享哦。那当然我也可以回应一下啦。对于他两，我觉得其实有些在我们学的教育里面呢，他刚好有另外一个极端，是把一些记忆把它抹去掉，让你不知道。当然，在我们有时候很快乐的知道说，成为一个台湾人啊，很快乐的，就像这里面这个乡愁，比如说我们在国外念书的经验的时候，你的乡愁只有台湾啊，就是想那个蚵仔米线啊，想到你吃的小吃啊，这些很单纯的那个乡愁，想到妈妈的味道啊等等，那些煮饭的东西，或者你看到的风景，然后以前人事物，但那个乡愁突然具体了起来，因为它曾经发生过在你生命里面。可是同时也会，大家也会有这样，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那些苦难的过程其实不知道。可能很多人都听，但是他好像也在少数人，他不想听。我上次记得我有次在课堂上，我问过我学生，你们有没有对228发生什么事情？他没什么感觉，大家也是很快乐，不知道苦难。可是有时候因为历史的苦难，它可能会重复的发生。在不是在上一代，可能是在我们下一代，所以有些历史的记忆里面呢、当然我觉得这是思宇大哥的好意，他不希望看到，下一代跟他还要承受那种 伤痛，然后那种悲痛。可是反而看我们这一代在讲这个问题，我们怕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啊。那我就先到这边，那我们现在能不能看有什么同学朋友啊，想做一些回应的啊，能够举手。